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两篇同性恋者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篇，我不再是同性恋者，作者柯瑞莲。我生长在一个健康温暖的家庭，家中充满了爱和欢笑，弟兄姊妹们相处融洽。我是老大，母亲常提醒我要给弟妹们做好榜样，不要带坏他们。我知道我的责任，言行都必须谨慎。几乎心里很不愿意，也不会违抗母亲的心意，因此常常得到母亲的赞赏。小时候在马来西亚刚有彩色电视机时，大家都围着看，小孩子当然更觉新奇。但那时候大人不懂，看成人节目时也由着小孩坐在身边。当时年纪小，哪里知道分辨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于是邻居一些小朋友就模仿电视中成人的行为，以为那只是游戏。那时候没有性侵犯这个名词，但是有这种行为。我第一次被人性侵犯之后告诉父母，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处理，没有安慰和开导我，也没有控诉对方，甚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我。这使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父母是不能保护我的，没有人能帮助我。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告诉他们都没有用，他们无能为力。所以第二次被性侵犯时，我没有告诉他们，但是我心灵受到了伤害，心里也起了变化。我开始不喜欢男性，我认为全世界的男生都是坏人，都想侵犯女性，都想从女性身上占便宜。这种想法导致我害怕接触男性，因此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躲避男性。中学时代爱看小说、漫画，从中吸收了很多错误的观念，以为爱情没有男女之分，只要相爱就是幸福。再有就是，爱情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些错谬的道理不住侵蚀我的灵魂，使我的人生起了可怕的变化。我在女校读书，本来环境不错，对于曾经被性侵的我来说，相当安全。我不需要接触男同学，不需要与男生相处，和女生在一起，我有安全感，他们不会伤害我。但是因为好奇，我接受了同性朋友的追求，踏进了同性恋的生活。我在同性恋圈子里十年，结交了好几位同性伴侣，当中有一段恋情影响我最深。我以为这个女生就是我的终生伴侣，是可以和我作伴到老的人，我爱他很深。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要把我一直隐瞒的身份告诉家人。那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起，我就把家人都叫起来，向他们宣布我是个同性恋者。这给父母和弟妹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惊慌。我自私的行为伤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从那一天起，原来充满了欢笑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愁云惨雾，家人都陷入伤痛和无奈之中，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我。母亲看见我就流泪，父亲不跟我说话。对父母和弟妹们的劝告，我非但不听，还要求他们接纳我的同性朋友和我这种同性恋的关系。我一意孤行，坚决要过自己的生活， 家人对我毫无办法。当时妹妹在国外念书，她打电话回家第一句话就对我说，姐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总是我的姐姐。我知道妹妹很爱我，我心里很难过，非常挣扎，家人和我都已心力交瘁。最后我选择逃避，决定离家出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始过那属于我和我同性伴侣的新生活。在陌生的地方，我去一家公司应征，告诉老板我是同性恋者。两位老板都没有回应我这个问题，只说要聘用我，这让我大感意外，真是不可思议呀。若是我，我可不会去聘用同性恋的员工。后来才知道老板是基督徒，他们对我说，耶稣很爱你，我们也很爱你。我觉得他们大概疯了，但我当时很需要这种无条件的爱。他们没有批评我。在新环境里，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不隐瞒我的性取向，向周围的朋友公开，同时经常流连于同性恋酒吧和舞会，每个月都花得精光，表面看起来生活似乎是多姿多彩，好像很开心，可是内心的世界却是波涛起伏。我心里知道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家人，心里的苦只有自己最明白。奇妙的是，老板又雇佣了几位基督徒同事。那时的我20多岁，第一次接触基督徒，当他们知道我的身份时，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他们用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爱来爱我，接纳我，关怀我，每天上班都和我分享耶稣基督的爱，给我讲见证，告诉我主耶稣是如何对待罪人，赦免他们的罪，上帝又教我们应该怎样孝敬父母，上帝的十诫和真理又是怎样等等。我心里自存，我抛弃了爱我的家人，心里真的很苦，很思念他们。在这一段心灵极孤寂的日子里，这些基督徒的关心和上帝是爱的信息深深地拨动我的心弦。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眼看农历新年将至，我内心又陷入极大的纠结与挣扎中。因为每个新年我都会和家人快乐团聚，一起度过。同事们知道我是离家出走，不断为我祷告，劝我回家过年。我虽然害怕面对家人，最后还是打了个电话回家。那天我在电话亭外面徘徊很久，尽管心扑通扑通的，好像要跳出来，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拨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希望接电话的不要是母亲，可偏偏就是她。当时我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能是母女连心，妈妈喊着我的名字，她知道是我。我听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你过得好不好？我说不出话来，眼泪不停地流，我非常难过，不晓得要说什么。妈妈邀请我回家过年，我答应了。在回家2个小时的路程中，我思绪万千。回到家里，大家都当我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为我准备了许多我爱吃的东西，布置了我的房间。他们没有去问我的感情生活，就像从前一样爱我、疼我、接纳我，有家可归的感觉真好。好景不长，我和伴侣的感情不断受到挫折，最终分手。我仿佛掉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深渊，外面一片漆黑，我的心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割破，伤痕累累，血从伤口一滴一滴流下， 震得好痛，我体会到心如刀割的滋味。我吃不下，不说话，一直想呕吐。同事们察觉到我的异常，后来知道是感情出了问题，便陪伴我，为我祷告。在祷告中，我看见自己那颗破碎的心已经碎成了千片，无法捡起来，但是耶稣的手却把它们一片一片捡了起来，并一针一针地缝合修补。我被医治了，主耶稣基督医治了我那颗破碎的心。之前的痛楚、伤痕、不甘心与被背叛的愤怒都一一被主耶稣挪走和医治，我得到了一颗新造的心。实在是奇妙，当时我还没有向上帝认罪，没有说要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但是他却医治了我。我是在接触基督信仰三四年之后才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的。以前不接受的原因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罪和偶像。万事开头难，展开人生新的一页很不容易。我用了一段漫长的时间跋涉前行，举步维艰，脱离同性恋的枷锁实在不容易，内心有很多挣扎和欲望，外面又有很多引诱和试探。未决志信主之前，我曾跌倒过多次，每次都从零开始重新起步。信主耶稣之后，我靠着主的力量，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主耶稣的恩典扶持我，上帝的真理引导我，圣灵的启示光照我，我终于一步一步挣脱了同性恋的枷锁。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了解自己不喜欢男性却喜爱女性的原因是我在少年时代受到性侵犯，没有人帮我处理，没有人开导我，导致我扭曲了对男性的认识。一靠近男性我就害怕，没有安全感，所以躲避他们，远离他们，怕被他们伤害。感谢主耶稣彻底医治了我，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都是好的。上帝的话更新了我，使我对男性有了正确的认识。感谢主，他更修补了我和家人的关系，家人的接纳让我有家可归，爱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我和家人重新建立关系，他们知道我已不再是个同性恋者。几年前，圣灵催逼我要向父母道歉，那是一个全家团聚的日子。我公开向父母道歉，请求他们饶恕我曾经深深地伤害了他们。想不到弟妹们也纷纷地向父母道歉，感谢他们，整个气氛都活跃了起来，不觉得尴尬，反而格外温馨。我虽然很爱我的父母，但内心深处其实也曾责怪他们，为什么在我年幼被性侵的时候你们不帮我呢？现在我知道，不是他们不愿意帮助我，而是他们不懂得该怎样帮助我。可是我仍然不能够彻底饶恕他们，也不能饶恕自己曾对父母所造成的伤害。这种又爱又恨的感情很复杂。但是那一天，当我请求父母饶恕我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完全得到了释放，心灵重获自由。我饶恕了别人，也饶恕了自己。这种由饶恕所产生的力量真的很大，大到我感到可以功成身退，回天家了。我觉得要帮助一个像我过去那样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恒久的爱心和明确的教导。虽然母亲很明确地对我说，我这么做是不对的，在这个家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但是无论如何，母亲和弟妹们仍旧爱我，他们不放弃我，让我回头时仍有一个可安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认识了救主耶稣基督。如上文所说，上帝无条件地爱我，医治我那颗破碎的心，接纳我，借着圣灵重生了我，赐我新生命，给我力量挣脱魔鬼和情欲的捆绑。我感谢主耶稣，他在我身旁安排了一群有爱心的基督徒扶持我，伴我脱离黑暗。他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没有厌弃离开我，在我感到疲倦绝望，无法挣脱魔掌，想放弃的时候，他们搀扶我，鼓励我回家，并叫我信靠主耶稣，走一条蒙福的路。愿一切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全能的阿爸天父。第二篇，妈，我回家了。作者袁佑轩。母亲生在中国，来美国是为了念研究生，但是她后来放弃教育系的奖学金，违背父母的心愿与我父亲结婚。她凭着苦干和坚韧，帮助我爸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并开办了一间牙医诊所，而且办得很成功。从表面上看，我父母要什么就有什么，有两个儿子，在芝加哥市郊有一栋梦寐以求的房子，有两辆豪华房车，两个儿子都进了牙医学院。照常理来说，我妈应该感觉到很快乐幸福，可是我反而觉得她很可怜，因为我年纪还小时就常听她跟我爸吵个不停。后来到我念牙科时，父母的婚姻正处在破裂的边缘。正当我在路易斯威尔牙医学院念书时，1993年5月17号，我放假回家，告诉父母我是同性恋者。妈妈听后万分震惊，伤心极了。我想她比听到我死去的消息更难接受。她一面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面教导我，但是都不得要领。最后他要我在家庭和同性恋生活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以为这样可以帮助我恢复理性，可是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可能改变我是同性恋者的事实，所以对我来说，我与家庭脱离关系是被逼的，是无可奈何的。而妈妈并不这样想，他觉得我是自甘堕落、不孝，是伤透了他的心的忤逆之子。当时妈妈不知道到哪里去求助，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不认识牧师，也不会祷告，他只能狂翻电话簿、听广播，希望抓到一丝帮助。然而他什么都没有抓到，最后他走投无路，竟然计划了结生命。他买了一张去路易斯威尔的单程车票，想死前见我最后一面。离家前他见过一位神父，神父给了他一本小册子，讲到同性恋的问题。妈妈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带上钱包和小册子上路了。在路上他随手翻阅那小册子，看到小册子上说，人人都是罪人，上帝恨恶罪恶，却爱罪人。妈妈越看越觉得小册子说到了她的心坎里去，她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去读过一篇文章。最后她开窍了，她明白她可以效法上帝去爱罪人，爱我，她同性恋的儿子。明白了这一点，她抬起头来凝视窗外，真好像一草一木都在歌颂上帝的慈爱。这时妈妈听到了一个平静微小的声音说，你是属我的。她知道这声音来自上帝， 他破碎的心灵从此得到了医治，后来变得十分坚强。上帝赐给他新的生命，他真好像已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过来。妈妈在路易斯威尔得到一位师母的帮助，上了为期六周的门徒训练班。之后，妈妈意识到，是时候要修补自己的婚姻关系了。回家以后，爸爸看到妈妈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和她争吵了。几个月后，爸爸受到感动，与妈妈一起踏上了跟随主耶稣的路。正当上帝医治爸爸妈妈关系的时候，我却在罪恶的世界里日渐沉溺败坏。我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放纵情欲上，我有数不清的同性伴侣，可是却空前寂寞。于是我开始尝试吸毒，后来为了赚钱购买毒品，竟然开始贩卖毒品。就在我尚欠四个月就拿到牙医学位时，不幸被学校勒令退学。之后我搬到亚特兰大，仍不悔改，仍然过着朝生暮死、颓废淫秽的生活，甚至堕落到变成美国东南部的重要毒品供应人。而母亲仍然爱我，每星期至少寄一张卡片给我，告诉我她永远爱我，但我不看，把卡片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他打电话给我，我也不接，有时候接了就要说一些话来伤他的心。有一次我警告他，你要再给我讲耶稣和圣经，以后就别指望再见到我。父母买了飞机票送给我，请我回家欢度感恩节和圣诞节。母亲特地在圣诞节前夕往机场跑，在候机室一直站着张望，等着他的儿子下飞机。但是，一直到乘客和机舱服务员都走光了，他仍然看不到他的儿子，只好黯然神伤地返家。但是他不放弃，几小时之后，下一班飞机到了，他又往机场跑，等待他的依然是失望。最后，他知道我根本就不打算回家过圣诞节。是的，我已无药可救，但是母亲坚持不放弃我。妈妈继续为我祷告，她专心仰赖上帝，求上帝施行神迹，救我回转。整整七个年头，她每逢礼拜一为我禁食祷告。有一次，她一连禁食了39天。母爱是多么的伟大。妈妈热爱真理，顺服上帝，每天她用几小时研读圣经，用心琢磨默想上帝的话，然后走到人群当中领人认识主耶稣，带领查经班。就这样，她透过顺服上帝和服侍人，自己得到了痊愈。母亲坚持祷告，毫不松懈，他恳求上帝引领他的儿子离开罪恶，与上帝和好。至于上帝怎样领他儿子回头，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有一天，我在家里听见敲门声，原来是联邦警察、反毒侦探员和当地几个警察，一行12人，还带了2头德国牧羊犬。他们入屋搜索，充公所有毒品，价值相当于9.1吨大麻。我被判坐牢，这时从前的猪朋狗友立刻吓得鸡飞狗跳，远远躲避。我打电话，没有人会接。我才知道，原来我所结交的竟是酒肉朋友，都靠不住。后来因为太寂寞了，我硬着头皮诚惶诚恐地打电话回家。那次是妈妈接的电话，她刚从查经班回来，一听是我，立即问：“佑轩，你好吗？”等她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她明白上帝应允了她的祷告，于是她拿出纸笔，写下了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现在，佑轩在监狱中比从前更安全。” 他第一次致电回家了。第二天，母亲飞到亚特兰大，到监狱里来看我。临走的时候，我们把手对在一起，压在隔着我们的玻璃窗上，他为我祷告。时间就是这样一天、一周、一个月的过去，坏消息接二连三地来到。我被判了6年徒刑，我已感染上了 HIV 艾滋病病毒。妈妈听了，非但没有悲痛，反而看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他将这些福气一件一件记录下来，从我被囚的第一天起，至今，这张福气记录表比他的身量还高。我在狱中继续蒙恩，上帝不断地改变我，更新我。我于2001年7月获释，8月份开始在牧笛圣经学院进修，2005年5月毕业，2007年又在威顿学院的研究院获得古经学硕士学位。我如今在牧笛圣经学院任教。我的故事虽然迂回曲折，但上帝首先在我母亲身上做了工，她的生命改变之后，然后轮到了父亲和我。若不是他先蒙恩，也没有以后的我。妈妈是个祷告的勇士，她不看环境，不看儿子怎样无可救药，她都会继续祷告，不言放弃。若看环境，她早就失望了。妈妈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她抓住上帝的应许，看见祷告蒙应允。一位著名的基督徒作家说，我们不是要去证明上帝应允了我们所祈求的，我们要成为他恩典的纪念碑。是的，我妈妈就是上帝恩典的纪念碑，从她的身上，别人都看见了上帝的恩典。